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唐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晚上好，我是柯岩。
大家好，我是王鑫。
大家好，我是白露。
今天直播间又来了一位新朋友啊。
是的，
白露，一行白露
上青天。
你看，既然说到白鹿啊，我们就得从动物世界说起了。
开始吧，赵老师。
我真的要从动物世界说起了。
啊、对对对。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机会面前，做只耐心的狮子。
嗯。
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啊是耐心。我们要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面还有一个小程序啊，您点击进去呢就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还可以和那些年的听友们一起互动交流。有朋友说哟，今天到玄武门了，还差一点儿。
对，还差
了
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李世民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历程当中啊。
嗯、
李世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就像狮子一样，非常善于抓住时机。因为你看，在动物世界里面讲到狮子捕猎的过程，就是一个特别考验大家耐心的过程。狮子在捕食前的漫长时间里，基本保持一个动作，就是静静的在那儿待着。
嗯，动物学
如阴，动如雷霆啊，
是
无动如山。
针对这个呢，动物学家是给我们了一个解释哈，他说呢，狮子为什么会静静的呆立，就是因为他们在潜伏观察，等待一个时机。这个时机主要有3点，第一个呢是等待脱队或者是病弱的猎物出现，第二个呢是观察潜伏的距离能否发动突然袭击，第三个是观察出击的时候是否会受到攻击。如果捕食的机会不佳的话，狮子宁肯饿几天的肚子，也不会浪费体力贸然的出击。而且啊，一旦等到理想的捕食机会出现，狮子便会目不转睛，迅速地扑向目标，然后咬其咽喉，一击致命。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干净利落。
作为草原之王，狮子其实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强者的智慧。从战略上讲呢，它的目标是用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多的收益。从战术上讲，在良机来临之前呢，要潜伏观察，耐心等待。良机一旦出现，则一往无前，雷霆出击。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会打仗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身上也具备了一些类似的特性。面对敌人，他就像一只耐心的狮子，时机不到的时候啊，雷打不动；时机一到，便抓住不放。
嗯，
我们讲他在这个战斗当中的几个小故事啊，在公元618年的6月，就在李渊建立唐朝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从西边来了一波砸场子的，叫做薛举这个人啊。那薛举呢，雄踞陇西，建立了西秦，也自称秦帝。他是从兰州起兵的，当时是直指长安。
对，薛举这个人啊，是个典型的土豪。怎么说呢？为什么说他土啊？因为比一比李渊啦、李密啦、宇文化及啦，人家都是什么出身？都是贵族出身。而薛举啊，起于山西万荣县，老家在山西，是随着父亲迁过去的，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贵族身份，所以说他相对于其他的这些群雄来说比较土。第二是豪，两方面，一方面财力雄厚，家中巨富，所以他用自己的家财就可以组织起一支军队；一方面他又有豪气，当时他是，抓了那个城的县令，然后起兵造反的。这个人也很有英雄的气概。他这支军队啊，起于河套地区。河套地区啊，自古中国有个矛盾：有粮的地方没马，有马的地方没粮。关外有马，骑兵强盛，但是粮食不稳定。
嗯，
关内有粮，但是没马，没有骑兵。河套地区是例外，有粮有马，所以这个地方的部队很强。历代来说，就是作战经验又丰富，又特别善于野战，机动性又强，所以是一支很能打的军队。
嗯，
对。然后这个薛举的儿子呢，叫做薛仁杲。薛仁杲这个人呢，非常的有意思。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这个薛仁杲非常的善战。啊，这个史书上记载呢，薛仁杲叫做万人敌。西秦帝国的首都一开始在兰州，后面呢迁到了秦州。这个秦州呢，就是薛仁杲替他爸爸薛举给打下来的。啊，所以这个薛仁杲的战斗力其实是非常强的。
嗯，
另外一点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薛仁杲这个朋友呢，他非常的残暴，残暴成性。史书上记载啊，他 攻下来一个城池之后，如果碰到不投降不服从他的人，他就把这个人架在火上烤，烤完了之后呢，把肉割下来分给他的士兵吃啊，或者是抓到当地的富商呢，把这个富商吊起来用醋灌这个富商的口鼻。所以通过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薛仁杲这个人呢，虽然是很善战，但是非常的残暴。
嗯，
其实他这个残暴的特性呢，也为他日后的战斗失败埋下了一个伏笔。
嗯，就是这样一支又能打还特别残忍的军队、
嗯、
跑来砸场子，那怎么办？那必须得对付呀。所以李渊就派儿子李世民率军抗击。这两支军队呢，相遇在高者城啊，哎，高止城、
嗯，
这个地方是在陕西的长武县，北边一点啊。
对，
当时呢，李世民考虑到敌军是劳师远征，是他们来打我们的，粮草匮乏，所以李世民决定咱们先潜伏着，咱们等着。于是他就下令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无论对方怎么挑衅，都拒绝应战。
嗯，但是太不巧了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李世民染上了疟疾，于是临时呢就将军队交给了最高监督长刘文静和军政官殷开山，并且他再三交代务必要坚守不得出击。谁知道这两个人啊，一出门就把叮嘱抛在了脑后，他们觉得李世民这么说是看不起他们，于是立功心切的这两个人很快就率兵迎敌，仗着人多势众，他们连基本的防御都没有做好，结果就遭到了薛举的背后袭击，唐军损失非常的惨重，数员大将战死，士兵伤亡也是过半。李世民呢，就不得不拖着病躯收拾残局，退兵长安了。
嗯，要说这件事儿吧，殷开山其实是主要负责人。
对对，
本来人刘文静没什么想法，一出门他撺掇着刘文静，你看看，哎呀，这个主帅是瞧不起咱们呢。所以我们说这次失败的，这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文静、殷开山错误的理解了李世民的意图。这两个人怎么就会认为李世民是瞧不起他们呢？
其实有几方面原因啊，第一是身份问题，像当时李世民大家知道可能不满20岁，这是个毛头小伙子。
嗯，
也没有丰富作战经验，而比如说尤其是殷开山啊，他当时已经是元帅长史了，
嗯，
是一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而且是从基层上来的一个军事长官，而且他后来也是凌烟阁24功臣，这个人也是很能打的，不是一个酒囊饭袋。所以在当时来说，这么一个小孩给他下命，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富二代指挥一个有丰富经验的指挥官，他觉得可能就是乱指挥，你没有什么经验。其二呢，李世民可能当时病得重，也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详细的解释命令的原因。
嗯，
因为大家知道在军队啊是不问理由的，给你什么命令你执行就行了，每一个命令如果都解释理由，整个军队的效率会非常低下，所以李世民也就没有解释理由，这也是应该的。但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身份差距的特殊情况下，如果不解释理由的话，他们就容易产生误解。
嗯，
其实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原因。其实在这一次战斗之前的半年左右的时间，李世民其实是重挫过薛举军队一次的。就在半年前的这个扶风郡之战，李世民呢，史书记载大破其众，追斩万余人。其实这个追斩万余人，大家可能听起来不太直观，我说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印象。
嗯，
当时把薛举打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叫魂飞魄散。薛举问他手下的人说，自古天子有降士乎？从古以来有没有皇帝要投降的这种先例啊？
投降了，
把他已经打到肝胆俱裂了，问底下的人有没有皇帝投降的。嗯，他底下的人呢，有一个人也是比较坏，说怎么没有啊，这个古时候蜀后主刘禅降了这个晋朝啊，近代呢萧宗他归了这个隋炀帝，现在还是想荣华富贵，言下之意就是其实咱们降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嘛。
嗯，
还好这个时候呢，他手下另外一个人站出来说，不能这样啊，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天子就没有降服的。
嗯，
所以呢，这个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李世民手下的人可能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膨胀的心态在里面。
嗯，
对。
嗯，
觉得上一次既然大错于你，那这一次我们肯定也是能够再获得胜利。
没错，就是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就是自己身份，两个人无论是殷开山还是刘文静，像刘文静比那个李世民是整整大了30岁，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年龄差，再加上这个对自己两方军队实力的一个估计，本来他们就人数多呀，仗着人多势众，所以才没有做这种防御准备。你想想自大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就是他们的轻敌是源于他们对于李世民 给他们发布这个命令信息有一个曲解。
对，
所以说职场当中也常常会有信息曲解的这种情况。那么需要传达信息的这个人以及接收这个信息的人分别需要注意些什么，咱们才能让这个信息不被曲解。
第一呢，就是领导啊，尤其要注意到你对公司的把控到什么程度了。有一些新来的领导，或者说一些资历较浅的领导，当你在率领一些老臣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我们说，如果是普通情况，令行禁止，没有什么为什么，也没有这种所谓的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没这么大权限，权限是固定的。但是如果处在特殊情况，你对你的团队不能完全把控的时候，你就需要给你的命令做出解释，让真正手下人心服口服的去执行，而不是带着怀疑去执行。其二，你要注意下命令的方式。军队啊，尤其是古代，命令有口令、手谕、圣旨等等。咱们现在企业里也有口信啦、领导的字条啦、正式的文件啦，甚至有董事大会。不同重要程度命令要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方式下达，不然的话，这个命令重要程度执行不下去。该开会的、该下文件的，你只说一句话，这是不行的。
没错，尤其是作为接收命令的下属，领导有的时候的命令呢，如果你没有透彻的吃透这个命令，我建议呢，还是应该再跟领导确认一下。
嗯，
比如说
别妄自揣测哈。
对，比如说像这个殷开山和刘文静这二位，明显就是没有摸透领导的意图，擅自的去揣测领导，让我们坚守不攻，是不是领导还有其他的考虑呢？所以把这个兵马拉出来耀武扬威一番，结果导致最后的失败。我觉得这个揣测，如果不能够明确的认识到领导的意图，还是要跟领导确认沟通。
嗯，我觉得你俩这工作分配的也挺好的，一个当领导，一个当下属。从信息的这个发布者到信息的接收者，两个人角色扮演很到位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哈，说，哎呀，你们讲的很精彩呀，课下做足了功课吧？怎么回答您呢？嗯。
必须的，
台上十分钟，
台下
十年功啊。
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机会面前做只耐心的狮子。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不是狮子，是耐心。这个狮子前面的这个定语啊，耐心啊，这两个字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的主题机会面前做只耐心的狮子。记住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啊，就是耐心两个字。要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今天要说的这位很有耐心的狮子是这个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世民。
嗯，
他在各种大战当中哈，展现出来了一只特别能够这个很有耐心的这种狮子一样的王者的素质。刚刚说了，他在618年刚刚大唐成立一个多月呢，他们就遇到了一波砸场子的从西边来的薛举父子俩。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自称秦王啊，于是呢李渊就派他的儿子去出兵，结果在第一次交战当中他恰好身体不适，闹了肚子。
嗯，
这个因为李世民后世对于史书的篡改较多，所以我们这地方也存疑啊。他恰好反正身体不适，于是呢他的两个属下呀，刘文静和殷开山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意图，认为是领导瞧不起我们，于是呢在和薛举的交战当中耀武扬威啊，仗着自己人多势众，甚至连防御攻势都不做，最后是大败而归。回来的时候其实刘文静和殷开山两个人都被免了职了啊，做了这个平民了。当然后来刘文静又被他们二人又被官复原职，这是后话。我们说这第二次啊，这吃完败仗之后你还得 继续要消灭对手啊，毕竟这个威胁太大了。
嗯，所以呢，十一月份的时候，李世民就重整旗鼓，再度回到了高职。这个时候呢，薛举已经去世了，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呢就接班了。吸取了上一次的这个教训，这一次李世民是坚决执行防守策略。他对他的将士们说：“我军刚败，士气低落；敌军得胜，士气正高。等敌军骄傲轻敌，而我军士气恢复之时，再抓住时机，一战而胜。”并且下令：“胆敢请求攻击者，斩。”
其实我看这段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嗯，
咱们分析一下啊。第一次，唐军士气高涨的时候，李世民说：“咱们要等对方疲惫啊。”第二次，唐军士气低落的时候，李世民说：“咱们要等对方骄傲了。”同样的战场，都是在这个高职这个地方，同样的敌人就是薛举父子吗？同样的战术就是都是等，唯一不同的就是李世民的说法。他的理由总是不同的，你们怎么看这两次相同战术下的不同作战理念？
因为其实啊，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外观看起来一样，但其实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李世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能够嗅出战场上的准确的这种信息。第一次呢，李世民的部队是刚刚打胜，我们常说骄兵必败，部队刚刚打赢，对敌军的这种反扑程度和凶狠程度远远没有达到敌军的实际实力。其次呢，其实这时候他把握到敌人的命脉，敌人是缺粮的，敌人是着急打的。既然敌人缺粮，敌人着急打，你越想打的时候，我越不跟你打。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十二字真言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你想干什么时候，偏偏不让你干什么。所以这时候是消耗敌人最好时机。而第二次呢，刚刚打败仗，是整个人心惶惶，因为都传出来对方很残暴嘛，把俘虏的尸体筑了一座墙。这么残暴的是，其实对士兵的内心是很有威慑的。这时候呢，要让士兵稳定下，让他们心定下来。而敌人天天在门口叫嚣，士兵在里面听着，其实心里也窝火，也憋着气。慢慢的情绪稳定了，然后又一直憋着这股士气，其实就是咱们《曹刿论战》说的嘛，夫战者，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彼竭我胜，故克之。这时候就是出兵的最好时候。
我觉得李世民这个时候，其实李世民是一个典型的防守反击选手哈。
嗯，
我觉得他这个时候还要求坚守。王兴刚才说的一点非常对，他抓住了对方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方的粮草是不够的。
嗯，
其实当时呢，以薛举这个他们控制的郡州人口来推算的话，他们当时手下的这个百姓大概加起来也就是40万，不超过50万左右。但是史书记载，就这一战。薛举方面动用了多少兵呢？就10余万人。其实如果是40万的人口征10余万人，这个已经是属于强征了，
老弱病残娃娃兵都
上。对，所以就是能动的就上了。所以这样一支军队呢，第一
耗不起，
战斗力非常低下。
对，
第二呢，壮劳力都上前线了，谁给你后勤补给呢？谁给你种粮食呢？所以当时这个唐军又背靠大粮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他打持久战，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一定是没错。
嗯，所以白鹿刚才分析的这些，我相信当时李世民应该在他的作战计划当中，对方的这些信息他都收入囊中了。
没错。
嗯，两个军队就这么相持了60多天，果然敌军是粮草耗尽，人困马乏，甚至有将领因为饿肚子呀带着人马来向李世民投降。
嗯，这个时候呢，李世民认为时机到了，他派出两位大将军来驻军浅水源哈，引诱敌人。敌人果然上当了，出动了所有的精锐，对浅水源发动了猛攻。唐军将领呢，在李世民的指引下坚守不出。这个时候啊，营中又缺水又缺粮，人啊马呀已经是几天都滴水未进了。但是李世民呢，揣测敌军的体力也即将要消耗殆尽，所以呢，就对各个将领说，作战的时刻已经到了。李世民命潜水员的将领就出来应战，双方呢正在厮杀的时刻啊，李世民就突然率军从潜水员的北方出现，他亲率骁勇的骑兵数十人冲入了敌阵，边喊边杀，在内外配合之下，敌军很快就溃散了，死伤数千。
嗯，今天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地图，虽然现在这两个地方啊并不是特别明晰，但就是其实是两个方位啊，就是作战当中潜水员好像应该就是在这个高址的北边一点儿，大概是就是这样啊。但是具体到这场战役当中，李世民的时机把握得非常的精妙啊，毕竟他自己的部众也是几天滴水未进啊，体力也到了极限了。这种情况下，你看他也没有说我直接就出战，他先让他的这个将领 将领们，就是潜水员驻守的将领们先出来应战，快支撑不住了，自己才率兵突然杀出。其实他当时自己的年龄也并不大，你们分析他的这种能力是从何而来的？因为差一点儿，有可能你也就被你想是一个诱饵，没想到被别人吃掉啊。
其实啊，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啊，人和人之间就有这种天赋的差距。李世民是一个战争的天才，他在种种的各个不光是这一仗，尤其是后面的各个战役上，都体现出来他在打仗的时候一项天赋，叫上帝视角。他能够看到所有人看不到的信息，他又像一个预警机、一个作战指挥中心一样，把所有的信息汇聚在一起来进行战化的战略策划的这种考量。这一仗就尤其明显，大家都坚持不住的时候，谁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谁就能胜利。这时候的一支部队，哪怕只是一个几个旌旗，一展声威，哪怕不是一支实际的强大作战力量，都能够让两个已经紧绷的队伍天平发生变化。当你坚持不住的时候，敌人一定也快坚持不住了。而李世民呢，没有在那种坚持不住的挣扎中去思考问题，他是在一个高度上，站在高度上去俯瞰这个问题。其实李世民这跟他从小长于军中，他永远都是在一线，在接触实践。我们现实中有很多这种，尤其这种李世民这种富二代出身，这种含着金钥匙出身的这种领导，他没有接触过一线，不知道真正的一线的员工，不知道真正的业务是什么样的，每天只接触到指战室那些屏幕，就翻翻网页看看汇报，这样是不行的。你必须要看到实际，你才能够把握全盘。
李世民就是我们说的典型的天赋比你好还比你努力的选手。
嗯，
李世民16岁就闯入突厥的阵营当中救隋炀帝，后面又先打王世充，又打窦建德，所以李世民虽然在战斗的时候年龄不大，但是实战经验已经是非常丰富了。除此之外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李世民其实是非常善于做这种幕后谋略工作的。当时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当时打完这一仗之后，很多薛举方面的人官员已经开始来投降了。当时投降的情况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史书上《新唐书》上记载，薛举方面的内史令和左仆射都来投降，
左仆射
不好意思，都来投降了。这两个官职其实当时隋朝是三省六部这种制度嘛，这两个官职其实就相当于中央部门的一二把手了。那这两个这样高的官都开始向李世民方面投诚，那就可想而知薛举方面的人心溃散到什么地步了。所以李世民也有理由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是人家刚才投降的时候他不打，
他
一定就是就像沙漠当中的两支队伍其实都没有水了，他的出现就是那个水源，就是让他的队伍看到了生机，另外那一方压根儿不用打。我觉得只要李世民率军一出现，那支队伍就崩溃了。
对，
好了，我们马上要到半点了，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机会面前做只耐心的狮子，我们关键词就是耐心两个字。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耐心啊，要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面还有一个小程序，您点击进去呢就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也可以和我们那些年全国的听友一起互动和交流。很多朋友，这位在小程序上哈，叫做狂飙的蜗牛说，强烈建议主持人要报一下节目当中插播的歌曲。我们主要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在每一期公号文章下面置顶的第一条留言就是我们每天节目播出的歌单，麻烦您一步啊过去，手指头移动一下哈，点击一下我们每天的公号文章，看一下底下的留言第一条，您就知道当天歌曲播出的都是些什么了。 啊，咱们赶紧回到正题上来、
嗯、
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位狮子，特别有耐心的狮子李世民。
嗯，李世民呢在取得初步的胜利之后啊，立即亲率2000余骑兵继续进行追击、
嗯、跟大家简单回报一下前面、
啊、
就是李世民呢这是面对薛举父子啊，在一年之中进行了2次战斗、
嗯、
第一仗打输了啊，第二次就事隔几个月之后，李世民卷土重来，率领着唐朝的军队和薛举，应该是薛举的儿子了啊，薛仁杲啊，进行了一次决战。那刚刚说到了这场战争呢，是李世民抓住特别好的时机，立刻就让他们的前锋部队溃散了。
嗯，
于是呢，这个部队就赶紧跑啊，往他们的大本营跑。
嗯，这个时候呢。所以李世民就开始继续的追击了哈，但是呢，李世民的舅舅窦轨就扑上来拉住他说：“薛仁杲啊，现在据守高纸城，防备森严，我们不能轻率的前进，希望呢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但是李世民说：“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势如破竹，只要乘胜追击，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机不可失啊！”
嗯，在舅父的眼里，李世民你太冒进了，你才2000人，还是轻骑兵啊，你就敢这么直扑对方的根据地？而在李世民的眼里呢，这个舅父太保守了，这个史书当中啊，这个李世民还有一句话叫舅父不要多说，就你太占用我时间了，
拉着马缰呢，赶紧松手。
对，这会儿我是一点耐心都没有啊。但时机其实就是这样，向前一步是冒进，向后一步就是保守。你们二位怎么来判断他们的这个分界？
其实啊，很多时候就要靠你对现场的判断。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啊，穷寇勿破，但我们也说过呢，要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就各种矛盾啊，经常有些名言是矛盾的。我们说为之必缺，但是呢，你看二战的时候，敦刻尔克，德国给英法联军的敦刻尔克缺个口、
嗯、
惹了多大麻烦。
对，
你不能够固执的套用一些战术战法，也不能够固执的套分析一件事情达到什么标准就是我们所谓的冒进，达到什么标准就是保守，一切都要就事论事，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
像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经常说过，我们以前说曹刿论战，什么时候敌人能追啊，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看他们的车辙，踩到车上在高处看一看对方，如果对方呢是无视其辙乱，望其骑迷，车是乱的，骑也是乱的，说明这支队伍真是溃散了，这时候就可追。而这时候李世民就分析呢，他的对手已经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
没错，
只要一追必然溃散。在这种时候我们说了，风险不是不能冒，一定要分析，我们不能给自己贴上标签，我是一个风险激进型，我是一个保守型的，别给自己贴标签，我们永远是一个这个利弊算好，损益比算到最优，实现这样一个模型的时候，我们才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我们是绝对理性的人。
对，绝对理性。
模型都出来了，
一定要审时度势、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呢，李世民呢，虽然他在审时度势方面、因地制宜方面是有其过人之处的，但是我认为也不要太过于把他神化。李世民当时之所以这么疯狂的来追击，有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是形势所迫。当时李唐集团，在地理上的位置其实是蛮尴尬的。它的东侧呢有这个李密占据洛阳，虎视眈眈、
嗯、
西侧呢就是这个薛举父子军团啊，占据这个
河套地区，
哎，河套地区，随时准备东进占取长安。所以李唐集团的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尴尬的，
北边还有什么匈奴刘武周他们，
没错，
而且
所以
都不是什么守信用的人，
然后河北那边还有窦建
德，
洛阳还有王世充，
所以这个就叫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如果我李唐集团想要继续扩张，想要上市，必须要把上市路上对手全都扫清，所以这也是一个形势所迫的原因，逼着李世民不得不做出一些我们看起来相对有些冒险的举动。
嗯，李世民很冒险啊，就这么带着2000人一路追到了高纸城下，那是人家的根据地啊。
嗯，
薛仁杲呢就出城列阵，这没想到啊，这一列阵又出笑话了，又有一批这个薛仁杲的部众向唐军投降了。
嗯，
于是薛仁杲很害怕呀，回城坚守。那到了晚上，唐军的大部队就赶到了，将高纸城彻底包围。午夜时分，守军的将士争相从城上那爬下来投降，薛仁杲无计可施，只好出城投降了。
嗯，这个时候李世民大胜了，收获了精锐士兵10000多人，百姓50000人。事后呢，众将领就问李世民说：“你为什么不带步兵，不带攻城的武器，只率领了几千的骑兵，就敢匆匆的追击？我们可都认为是赢不了的呀。” 但是李世民就说了，如果我们不抓紧追击的话，等败军都撤回城中，薛仁杲肯定会对他们安抚重用，这样人心就会重新凝聚。反之，如果我们立刻追击，敌军呢一定是四散而逃，薛仁杲呢就会惊慌失措，还来不及认真的思考，仓促决策，这样呢我们攻城便能够事半功倍。大家听了之后啊，都心服口服。
嗯，其实像这样的战术呢，李世民也用了不止一次啊。像两年之后，他追击宋金刚大军的时候，也是孤军深入，有人就劝他说，等主力军和粮草到了再追。李世民就说，现在他们计谋枯竭，向后撤退，军心崩离，处于劣势，咱们一定要趁机一鼓作气把他击溃。如果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想出计谋，充分戒备，我们就很难成功了。于是呢，扬鞭打马，继续追击，直到彻底击溃。溃敌军，斩杀俘虏数万人。战争胜利的时候啊，要知道李世民为了抓住这次机会，两天没吃饭，三天没有脱铠甲，他经常就是灰头土脸的到自己将士跟前的时候，大家认不出来他，这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哈？所以对于这个时机呢，判断准确之后，就是雷霆出击，绝不手软。我们这样先回来说时机的判断，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一般会透露出哪些信号？
其实这些信号往往是一些很细小的小事，就比如说刚才，既然敌人一直在投降，降到什么程度是真正的溃散呢？像刚才说过，哪怕他的高级领导一二把手来投降，李世民都没认为到了机会。为什么这时候就李世民认为到机会了呢？就是你要判断，我们古代战争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建制。如果建制一旦被打乱，一个军队是很难重建的。这个如果高级将领跑了，其实不如大批的基层将官跑，给部队带来影响更大。高将领跑了，换一两个人就行了。
没错，
如果大批的，比如百夫长、千夫长这样的人跑了，其实对队伍的麻烦是很大的，很难重新组织起来，军队的毛细血管没有了。后期逃跑这些人争相爬城逃跑的很多都是成建制逃跑，或者是一些中基层干部。这时候李世民真正判断，这时候部队的整个战斗力瓦解了，因为薛仁杲对整个部队的控制，你的军令已经。你的血管还在，毛细血管没有了，无法下达到你的每个肌肉和每个骨骼，这时候就无法颐指气使，就无法这个如像胳膊一样使用自己的拧
成一股绳了。
对，像这样的部队，李世民认为机会就到了。有的时候你不能妄加的，就是如果这时候李世民压错了宝，冲早了，这时候会可能造成轻骑兵冲城，没有任何攻城武器，造成大量的伤亡，甚至自己都有危险。所以这时候你要准确的判断时机，全面的把握各种信息，利用好你们之间的信息差距，不能妄加这个揣测，也不能妄自行动。
像王兴刚才说的一些细小的信号所带来的时机，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一直讲到的创业，那其实有的时候创业的机会是建立在一些底层技术、基础技术的进步上面的。有些人会认为，比如说通信技术，那我的模块可能会升级，我的带宽可能会增加。有的人认为这个基础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给我带来直接的利益，我好像并没有看到直接的机会，但是他看不到的是基础技术进步的背后会带来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同时升级。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机会，所以在细微的地方把握住机会，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判断机会啊，这是很重要。那么能够准确判断时机的人，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淡定，就是胜不骄败不馁。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在打输的时候没有任何慌乱，在打赢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这种骄纵，比如纵情放歌喝酒，这在当时的战场是很常见的，打赢了先喝两天再说。李世民这个人永远是保持理性，这种冰冷的理性是军事家或者说我们创业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第二是对信息的全面把控，李世民是最重视军需信息搜集的当时的将领。我们知道他用的骑兵就是轻骑兵玄甲军，玄甲军有一批重要的部队就是斥候，经常派出去刺探军情。李世民是非常重视搜集军事信息，包括地形的信息。你看李世民每次打仗给敌人选的坟地，包括这次选的浅水源，都是非常好的地形优势。李世民永远是在自己选的地方开战，他对地形有研究，对敌人有研究，对自己有研究。你永远要做一个把所有信息综合在一起的人，不做盲人指挥官。
最关键的其实就是对于整个局势的把控，比如说李世民对于战场信息的搜集，比如说我们创业者对于整个行业信息的把控，
对，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最新的技术，或者是这个行业现在的动向，那你如果来贸然的创业，像李世民这样贸然来出 不是李世民这样学，只是学李世民的皮毛，你贸然的去出击，这肯定是不行的。
嗯，就是心态，刚才王信说的心态很重要。
对，
你看这个打仗赢在也赢在心态，输也输在心态上。另外关于信息的把控哈，李世民还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他有一次啊，他跟他弟弟李元吉要打匈奴的时候，打突厥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跟突厥兵相遇了。当时对方10000多人呢，而且也是金戈铁马，李元吉就不敢出战。李世民就跟他弟弟当时哈，就开这个会啊，在商量怎么办。天降大雨，下了好多天，李世民突然想了，说咱们立刻就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的都是弓箭，咱们是，他们都是那种突厥喜欢露营在外面，这样的天气他们的弓箭那个会失去弹性，于是他就不准。咱们都在屋里，咱们很干燥啊，因为都生火，生活习惯不同嘛，所以说我们的武器比他们好，就是这一个信息抓住了这个细节，这仗就是打赢了。
很接地气的将领，这是。
对呀，这其实是什么，就是李世民他是个有心人，他在生活当中，你说这个弓箭的这种弹性，这个遇到天气之后弹性不一样，这就是一个，一是有作战经验，其二能够把经验在关键时刻这样的信息嵌入到里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将领所具备的这个素质。这是我们说的判断时机啊。李世民很重要一点还是把握时机，就准了之后，这个时机我看准了之后，我就雷霆出击，绝不手软。像对于这种时机的雷霆出击的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
其实我们经常说袁绍啊，三国时期袁绍这个人多谋而少决，有很多领导就是这样，主意很多智多星，就是拍板的时候下不去决心。他李渊就有点啊，就是很多领导人啊，他会想出很多主意，有些主意非常好，但就是这我们说了，经常今天既然我们讲时机，时机最怕等，最怕犹豫。有些人不是看不到时机，是下不了决心，而且下决心你就一定要 all in， 不能手软，不能瞻前顾后。如果李世民每一次冲锋都留一半人守家的话，肯定冲不下来。所以说雷霆出击的人，第一要自信，你要明白，你像李渊就经常不自信，好多时候包括他造反早就做好准备了，就是不敢临门一脚，必须大家推一推他才动一动。而我们领导人万一身边没人推你呢？所以一定要，第一要自信，第二你要冲击，你要对自己的实力也有理解。很多人对市场很了解，很多企业对这各种市场信息包括自己的前景都很好，这个是蓝海，你做的也是一个好的行业，但你可能就死在了这个行业的前面。就像我们包括我们今天共享单车小蓝车整个做的都会非常好，就是因为对自己不了解，投资上的冒进导致了现在这样的后果。所以不只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敌人，不只要自信，也不能盲目的自高自大。
没错，就不光是要了解敌人，更重要的也要了解自己。
对，
要了解自己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刚才王鑫其实讲得很好，带单车，第一个单车，第二个单车出来的时候是领头者，第三个、第四个可能是跟风者，第五、第六个，那你可能就是送死的了。
对，
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了解，我们在进入到一个市场，或者是我们在进入到一个行业的时候，我们比别人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是资金比别人有优势，我们还是技术比别人有优势，我们还是资源比别人有优势？一定要掌握住这个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为什么能做这件事情，我到底比别人强在哪里？把握住这个，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我觉得才是冒进与否的一个必备的标准。
对，